耶稣基督是天父亲自亲口宣布的，都记在马太福音。第一次在他受洗的时候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带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一次还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加上一句，你们要听他。因为在这个山上啊，彼得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在一起，就把耶稣啊看成同摩西以利亚同等的人，故此上帝必须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概念，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独生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对于这个独生子啊，这个生啊，这个还是使我们想到人的生啊，我们人是要生下来的。那么耶稣是个独生子，我们人间也有独生子，是吧？我们现在家里很多都是独生的。那么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上帝用人话同人讲话，所以在我们人用的话里头，只有这么一个词可以用，独生子，所以上帝就用这个词啊。但并不是说完全同我们人间的独生子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他是用一个说法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独生子的意思。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耶稣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啊。这么一句话，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么在这里所说从你出来的，这还是一句人的话，因为上帝只能用人的话对我们讲话。但是请注意，不管是新旧约圣经啊，他都没有提到啊这个独生子是从一个所谓现在人用的所谓圣母生下来啊，圣经里没有一个圣母两个字。玛利亚是个童女，而且她是许配给约瑟的。那么圣经里说，约瑟没有同玛利亚同房，直到他生下了耶稣啊。这一句句子的构造呢，就说明，既然说他没有与他同房，直到他生了耶稣呢，这说明以后还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啊。所以呢，圣经没有一句话说玛利亚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是应该崇拜的，没有，从来没有叫我们崇拜这个玛利亚。 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身份啊，这是后来人给他的。我们必须避免啊这种错误，因为过去啊，我们教会为这个事情闹过分裂。很早啊，大概公元啊200多年，已经有人提出这个上帝的母亲的说法，啊，把玛利亚说成是上帝的母亲。他的这个逻辑也是很自然的。他说玛利亚既然是耶稣的母亲，而耶稣又是上帝啊，承认耶稣是上帝，那么玛利亚就是上帝的母亲。如果用上这一个名称，那么玛利亚呢就比上帝还要高了，他是他的长辈了，是吧？所以呢，当时有一个主教叫 Nestorius，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圣经里没有这个称呼，我们不能用。就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呢通过承认呢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从那时候就开始呢就有这个拜玛利亚的事情。那么这个 Nestorius 啊被开除教籍了啊，被这个宗教会议啊给开除了。开除以后，他的门徒后来就到中国来了啊，从欧洲啊到了中国，到了西安，西安那里翻译圣经。现在西安那里碑林里头还有一个碑是叫做景教碑啊，这个景教啊就是那个 Nestorius。主教被开除以后，他的门人啊，因为他也带一帮人呢，从这个大多数人呢分裂出来啊，朝东方来传道。所以这个道理多少跟我们中国有点关系。如果他没有被开除，可能他还不会朝这边发展。所以我们呢现在呢一定要坚持圣经里有的我们就相信，圣经里没有的我们不相信啊，必须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我们也要避免啊，我们就说不去用它啊，就是所谓啊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啊。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圣经的话，父子圣灵。但三位一体的说法一次不用，圣经没有这个说法。所以我们一直啊，就我们开始守安息日到现在，我们避免这个用法，不需要父子圣灵四个字，是吧？三位一体也是四个字，那么我后面这四个字我们不用它不一样吗？父子圣灵就行了，是吧？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三一真神啊，我们也不用，因为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英文呢这个三位一体叫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啊。我们在英文上，我们开始，你看怀著里面，怀什么著作里一次不用啊。那么我们就用父子圣灵啊，因为你看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7:6是这么说的，11节，请看。约翰福音17: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下面这句话，像我们一样，看见吧？叫他们 就是就我们这些，这里现在比方有300人，叫300个人合而为一。像我们就是父子一样。还有一处就是22节，请看，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也是父子合而为一，是吧？是不是一体呀？不是一体啊！这合而为一就是取得完全的一致。耶稣要求我们啊，我们这300个人能合而为一，像父子合而为一啊一样，像我们一样，像我们合而为一啊两次。所以呢，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三位三体啊。根据圣经的啊启示。曾经呢，有一个犹太拉比跟我们的神学院的教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犹太拉比说，这个是不合理的，你说三就是等于一，一等于三，讲不通啊，不合理。是的，我们不是说三等于一，一等于三，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是我们相信真神上帝是三位，是父子圣灵，不是人的理论，是圣经的启示。我们从创世纪1-3章就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请看创世纪1章，起初啊，1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原文呢，这个上帝头一次用是复数的啊，复数啊，我们中文不大讲单数复数的啊。那么有的代名词像我是单数，我们是复数，是吧？我们加一个门，人是单数，人们是多数，是吧？但是呢，人呢有时候也可能是复数，是吧？不一定加一个门。所以我们中国话呢，在这个单数复数上啊，是不一定要分得很清楚，但外语呢是分得相当清楚。在这里呢，上帝这个字呢，单数是 el 啊 el， 那么阿拉伯文呢，就是伊斯兰教啊，这个音呢变成阿拉啊阿拉。那么希伯来话是 El， 那么复数呢就 Elohim 啊，就像英文加个 S 啊，他们加个 Ohim Elohim。 所以这里说起初 Elohim 创造天地，一开始就是不是一位上帝，而是复数，也就是三位啊。那么你看啊，2节就说，下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了，圣灵工作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等等。所以这也出来圣灵。请看26节，上帝说我们啊，这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复数了，中文也是复数，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等等。啊，这又是一个我们出来了啊。请看3章，创世纪3章22节，人犯罪之后，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啊，这不好吗？跟我们一样能知道善恶。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好啊？这个知道善恶，我们过去解释过啊，善是真善美，上帝本来要我们人被造之后就享有伊甸园的福乐，就知道真善美的事，不要知道假恶丑的事，不要知道痛苦、死亡、疾病等等。可是人呢，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同上帝隔绝了，他就知道恶了，就跟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了。那么为什么上帝能知道善恶，我们人不能知道呢？因为根据我们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啊，罪恶就是恶这个东西，假恶丑这个东西啊，是可以说是消极的一个无限量，是个无限量。非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人类啊，是无法消除这个假恶丑的东西，就是这个罪恶，你要把它消灭，把它治了啊，把它击败，而且驱逐出我们这个宇宙，那么只有一位无限强大的上帝才能做到啊。我们人落到这个恶的影响之下，就要被它同化。只有上帝能知道善恶而不被他同化，反而能够治他，能够把他消灭，能够把他驱逐出这个宇宙。故此上帝一开始就说，只要你人啊，你听我的话，你的生活一直是幸福的，你的生活充满了真善美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接触到恶啊，罪恶的东西。可是现在呢，这个撒旦来了啊。那么这个撒旦我们过去都学过，可能啊，可能少数人没有学过。就是撒旦他出现了，耶稣自己说是免不了的。这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这么说的，马太十八章，我们今天不是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啊讲一两句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句话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免不了，如果免得了呢，就不会有这个罪恶了，是吧？为什么免不了，我们过去解说过，因为上帝要他的爱普及于全宇宙，而爱的基础是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啊！一个自由的生灵才能够爱，真正的爱上帝。所以上帝决定造这个自由的生灵的时候啊，就包括天使、人类，他就准备付这个代价，就是爱的代价，就是这里 这个免不了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呢造了一个绝对自由的生灵，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亿万个，普及于全宇宙。那么他就是冒一个风险，就是在这亿万年当中，在亿万个自由的生灵当中，迟早要出现一个生灵，他要滥用他的自由权。我们过去也解释过，如果说上帝造一个不能犯罪的天使，他能造吧？能。一个不能犯罪的天使或者是人呢、就是一个什么机器人，是吧？按一个电钮动一动，按一个电钮动一动，不会犯罪，就会听话的。他也不能爱上帝，也不能彼此相爱，因为爱的基础是真的自由。真的自由是什么？是他要爱你就爱你，不爱你他就不爱你。他有听话的自由，也有违背你的自由，这是真自由，是吧？所以上帝呢，他一开始就冒这个风险，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救赎的计划很早就定下来了，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定了，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啊，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就准备牺牲，准备付出无限的代价，为了保证宇宙充满着爱啊。那么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耶稣所付出的痛苦啊，牺牲就永保以后啊，灾难不再兴起。这是拿鸿一章九节的话，我们过去翻过，今天就不去读了啊。就是灾难呢可以不再兴起了，这个叫做爱的无限代价啊！上帝为了使爱普及于全宇宙，他准备付出无限的代价，而且现在果然付出了啊！付出这个代价之后，我们就是享有这个特权，就是能承受永生，能够摆脱罪恶的势力。现在呢，我们还回到这个上帝的独生子这个问题上来啊。上帝这个独生子啊，是独，一个独呢，就是主有耶稣是从上帝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些儿女是怎么一个儿子和女儿的关系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五处啊，五处用一个词，在翻中文圣经的时候啊，不明显啊，不明显，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耶稣是独生的，是上帝生的，而我们呢，是上帝领的，明白吗？就这个区别，你生的孩子和你领的孩子不一样，明白吗？我们是上帝领的孩子。英文圣经就比较翻得清楚了，英文是 adoption 啊 adopt 就是领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罗马八章十五节，请看啊，我们把这几节经文翻一翻，你们就明白了。罗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儿子的心呢，英文是 spirit of adoption 啊，心就是 spirit， adoption 是灵，领来的孩子的心。可是请注意啊，领来的孩子啊，在法律上享有儿子的权利，是吧？一切权利都享有，就是不是你生的， 你既然说他是你的儿子，在法律上他你的财产他可以承受啊，他享有一切权利。所以呢在这里啊，圣经也是强调这一点啊，特别是八章十五节后边呢就说了啊，十六节请看啊，前面说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后嗣，后嗣就强调一个继承权啊，继承权。我们人间呢，就是父母死了，父母的东西都归儿女，这叫做儿女是后嗣。那么用在圣经里面呢，人就有可能产生个错误的想法，难道上帝要死吗？上帝死了我们才能做后嗣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们请看一节经文啊，路加福音十六章，请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啊，对不起，是十五章啊，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是父亲对那大儿子说，啊，他大儿子在前面呢，抱怨他的父亲太优待他的小儿子，小儿子是浪子回头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二十八节读起吧。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不公平啊！怨父亲对小孩子太宽了。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看这话多好，这个大儿子啊认错父亲，也认错自己了，也认错他自己的弟弟了啊！你看下面就说，这是你这个兄弟啊。上面呢他不肯承认他是他的兄弟，他说你这个儿子啊，说他是父亲的儿子，不承认是我的兄弟啊。然后父亲说，这是你的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么我们抓住一句话，就是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这是基督是后嗣，我们跟他同作后嗣，不是要等上帝死啊，是吧？这个父亲还没死，上帝怎么会死呢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我们应该很好的理解啊。圣经因为就限于词汇，要用人话给人讲话，所以用上这个后嗣这个字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能承受上帝一切所有的，上帝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这种权利还是由耶稣付出了死的代价。有人死了啊，为的是保证我们有这个继承权，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 他若不死，那么我们呢就不能成为儿女。这一点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一个新旧约的问题啊。旧约和新约都是用血啊来定义的，都是有人死了才能成立啊。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里就讲到这个前约啊，就是旧约，也是用血啊来立的。注意。